大家好，欢迎收听职场好给力特别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大鼻赵其祥，很开心今天来到现场哦，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针对做自己的勇气这本书，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报道，我们会针对15位作者呢，每一个做一个详细的访谈，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哦，对我们职场的这个工作者真的太有意义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经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自己做自己。那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访问到一位大来宾，是余胜博老师。那我通常都会叫他余教练，但是在邀请他出来之前呢，要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来宾要邀请，他就是我们路透社我们176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他这个是黄聪斌老师哦，他也来到现场，因为哈、哦、我一个人不敢斗胆。这个采访这个余胜博老师，怕那个知识涵养不足，所以特别请他来助阵一下。欢迎黄聪斌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路透社主持人 Ben。
啊，很开心 Ben 今天跟我一起来助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余胜博老师登场，跟老师跟大家呢说个 Hello 吧，余老师。
大家好，我是余胜博。Hello， 哇，我想哦。有的人哦，一生中都在专注一件事情，就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好手。但是有人会用一种多元学习的方式哦，那做到一个不同的领域都会有令人赞扬的表现。诶，我觉得今天这一件事来形容我们的余胜博余教练，他在身上也仿佛让人家看得到，又是所谓的领域顶尖好手，又是可以在不同领域有非常不同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我们余胜博教练哦，他不单是我们所谓的一间公司的总经理哦，那同时他也是什么，我们国际受证的经营管理顾问师，甚至他也是非常多企业哦争相邀请的一个企业讲师啊。
是哇，
我想这个哦，在我们胜博教练哦，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相信他一定是做出了非常多不同的选择，非常多不同的一种思考，他才会有他现在今天的一个成就。这是不是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胜博教练跟我们告诉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呢？
感谢 Ben 跟大鼻老师如此的褒奖。今天荣幸能够跟两位大师同台演出，才是
老师客气了。
其实我的学习过程其实应该跟大部分人都一样，从懵懵懂懂的年龄呢，开始摸索个人的一些兴趣。对我来说我从小对画画算是有这个有相当的一个喜爱。也算小有天分了。甚至老师也曾经极力推荐我，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职业读美工学校。当然这个也是让我很向往的一个升学的一个途径。
是那很幸运。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贵人。
是啊。
对，以前升学主义挂帅。是。
但是呢那个时候个人的一个考虑，家境的问题啦，跟这个远在台北的一个学校所以这个暂时就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是是是。
后来呢这个还好，这个在我继续求学的阶段就是读机工科。
机工科
那个时候
从艺术变成机械哇，这个不是180度，是360度的转弯
跨领域啊，跨领域啊，
是我的天哪。
不过还好我在这个机械科当中呢找到一个可以跟自己兴趣结合的一个机会点，那就是我高二的时候是读建教班。
建教班，
所谓建教班就是一个月在工厂实习，一个月在学校读书。
是。
那我那个时候就主动争取到这个工厂的制图室。
制图室，
对，
就扯上关系了。
对。那制图室呢？在那个年代呢，
对，
不像现在是电脑，每个人画出来图或字都是一样的漂亮。
是。
那个时候要进制图室，有两个先决条件。
对。
第一个这个阿拉伯数字要写的工整
写的工整，
那这个字体呢也是要这个 方方正正。
对对对。
因为图呢画完啊，这个给现场加工
是
看的时候，一定要一目了然。
对对对。
那还好，哎，自己在这个部分还算啊，这个啊可以让人家肯定。
因为有艺术天分，
我相信，
所以得心应手。
真的真的
是是嗯。
那也从这个啊开始，就是我的啊这个绘图啊工程制图的一个生涯的一个开始，
人生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是还是跟自己兴趣有关。
那这个是在我啊高中的时候，
对
啊，所学主要是啊机械制图跟技工科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学校毕业以后，
对
啊，就去入伍。
对对对，
哦，当兵去了。
那在快退伍的时候，
是是，
诶，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哦，
因为
怎么说
啊，每个人这个即将退伍就开始，
对，
诶，找这个下一步的出路，找个工作之类的。
是是是
是, 是、
啊，就做绘图啊。
对啊，
机械绘图啊。嗯
啊，没错，这个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啊，找一份诶机械制图的工作
是
首选，
用
哎，好像是哦，
学以致用哦。
但是呢，诶，我碰到了一个小小的瓶颈，报纸一摊开啊，要征制图员，专上才能够去面试。
哇，学历是吗？
对，
学历问题，
问题
尴尬。
虽然我们这个在实务经验上已经是在啊这个中小企业里面工厂里面实际制图，
对，经教合作，
但是啊为了争取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哎，却因为学历的问题，
对
啊，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挑战。
对啊对啊，
那
怎么办？
嗯，
所以啊当然这个啊社会有它现实里面，
对，
但是啊下一步该怎么走是由自己来决定，
是是，
所以我积极的就啊这个准备啊再考个啊学校来争取啊自己更高啊学历的一个学习，
是花时间去念一个学位，
对，真的。
在那个准备的一年啊，算是我在求学之后呢啊很认真的
是
一个阶段，
是
那时候为了啊，能够考取比较理想的学校，
对，
所以啊，这个六日，这个除了用餐，以外的时间
是，
都全心全意哎做这个考试的准备。那当然，这个啊，我们的一个努力也哦没有白费。
是，
在准备之后也顺利考上啊自己这个喜欢的一个学校，
是
哦，很棒哎！
但是
考上哪一间？
我是准备要考那个业二专，
业二专
那时候在科系的选择上
是
第一个啊，机械科
对
不考虑，
哎，不是要学以致用？哎，换一条路走，也许是不同的出路哦。
人生又转了个弯哦，
因为那时候想，哎，机械科。那是不是又回到啊这个摸机台啦，操作机械这样的一个领域？
真的。
那所以呢，只要不是机械科，那我就列入考虑，
那就去哦。
嗯，
那也因为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啊有趣的转折，
是是是。
那时候啊选填了啊这个新埔工专工业工程科，
哦，
工业工程，
是是是。
当然到真的去这个上这个科系的时候，之前也不知道工业工程到底是
什么
啊。但是啊，这样的一个啊实际接触学习之后，哎，也燃起我哎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兴趣。
哎呦，
因为我们知道啊，工业工程其实就是工业管理
是
相关的一个相关的
科系，
那它也算给我很大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启蒙，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啊，也可以体会到，其实很多好的观念，它是可以啊转换在啊不同的层面。
哎，是没错。
例如，哎，把事情做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对
啊，流程啊、程序的安排
是，
哎，运用生活上，哦，它自然也就是让自己哎这个更井然有序，
是
更有规律。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科目，它是很多元的一个学习跟思考，
是
啊，所谓的产销人发财，多面向的一个接触跟了解，
对，
感觉这样的一个科系的确很丰富，
是啊是啊，
满足我这个多元学习这样的一个个性，
你很追求这个多元哈，新鲜不同变化哦，
当然那时候。是半仍然是半工半读的一个形式，
对，
所以白天仍然有一份正职那也是延伸我过去机械制图的一个专业，
是
我到模具厂，学模具设计，
模具设计
也是要涉及到画图，
对，
是。
那我们那个阶段学习这个模具设计也是很扎实的一个过程，
是。
那在正式的模具设计之前，会先到现场磨练两三个月，
是
跟师傅做学习，
对。
那把整个模具的一个加工程序
对
等等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是
才进一步正式的学模具设计，所以在理论的一个基础上
对
算是很扎实的一个学习，
是
那又可以延伸我过去机械制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对对
真的，
所以说这三年的一个时间在台北也算是很充实的一个，
对，好像各个专业慢慢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哈，
那说到这个部分，我倒想插播一下，我一个同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来自乡下的这个学生嘛，
是
考试
是
第一要务，尽量要求高分，这个无可厚非，对不对？
是，
不到最后一刻这个自己认为的确都 OK 了，才愿意交卷。
是哇，
但是
自我坚持，
对，没错。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一个同学呢，
对，
他竟然这个早早就交卷，
早早就交卷
啊。那之后我就好奇，就问了我这个同学，
对。
你怎么那么早就交卷
呢？
那他就跟我分享他的人生观，
是
啊，
他说呢考试对他而言只是证明他在这一方面的知识能力 OK 与否，
是，
所以呢他算了，如果这个微积分已经满60分，
对，
确定
对
之后的题目他就不想再算了，
哇，好潇洒，
对，真的是潇洒。
他说剩下的时间他到运动场打篮球还比较快乐，
蛮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哦。
对，
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冲击，
是，
原来人生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是
来生活。
对啊，
不一定要汲汲营营，
是。
那如何有效的分配人生的一个生活
是
时间，活得更快乐，
对
啊，我想那都是很值得的。
对，哇，
真的，他人生观不同，其实也会让我们的思维产生不同的一个冲击，
没错。
让自己的人生也许做一个调整，不一定要用同一种档数一直走下去哦。
没错。哇，听了于教练这段的分享相信他的故事一定会越来越精彩。在我心中，我有一种感觉，当我认识于教练的时候，我其实想到了这个达文西。就是说他有这个艺术的这个天分，有在这个很多的科学啦，跟很多领域呢，都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才华，
真的。
那于教练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就跟现在一样就有很多的多变性、多样性跟这个多元性。我们觉得下一段故事，我们再问问这个于教练，在就学的时候已经如此丰富精彩，可能走出社会之后，走入职场之中，人生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机遇跟改变？他从当初的一位学生，到后来成一个专业的职场工作人，甚至后来创业成为老板，带领许许多多人，照顾许多家庭，而且呢，还在这个自己的梦想跟理想上努力不懈，这份精神呢，值得待会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好好再度来聆听。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教练 我记得刚刚上一段你在跟我们谈到的是你考上了新埔工专，好像就是现在的圣约翰科技大学是吗？
哎，是的，没错。
哦，是哦。哎，当时念的叫工业工程系，可是好像比较陌生，但是我记得是现在人家在讲的比较熟悉，好像是工业管理系。
哎，对了，没错。
哦，是的，所以其实在学校也发生了很多事哦。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哦，当我们学校毕业开始踏入职场了，是不是还有让你产生更多不一样的体悟在你的人生，是不是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呢？
嗯，好的，没有问题。前面有提到这个读新埔工专工业工程科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熟悉的工业管理这样的一个科系，
是
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对，
主要是它提供这个对于人事物很多管理的一些思维，延续这样的一个思维，即使毕业之后呢，我持续对于有关工业管理的一些相关新闻啊，
是
这个报章杂志，
是
持续从毕业到现在都有在做简报的习惯。
简报，
对，那我也认为像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有必要持续去做一些upgrade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
这样才不会跟整个大环境脱节。
是，
当然这个更大的影响力是在于而后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执行上有很多的一个这个帮助，
对，不断精进，
不断精进。
例如这个我在工厂做所谓的研发模具设计等等，
是，
他就需要这个很精准的一些做事逻辑的一个安排跟分析。
真的，真的。
那因为有3年的时间在台北就学，
对，
是。
那在台北呢，那一段时间，
对，
给我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吸收，就是，有很多的展览可以去参观。
展览，
因为台北资讯是最快到位的地方。
真的真的
国际的一些大展呢都有机会在台北就近可以去这个参观学习。那所以也开发了自己更大的一些视野。
是，
真的资讯汇集呀！
那个时候台北真的就是这个亚洲区的一个这个也是科技重镇哈，就是这个重心来源哈。现在可能开始有点，
辛苦了一点，
市场都开始有点，对，是啊，
可能我也可以唤起可能这个4、5年级的一些回忆。
哎呦，
当时台湾号称是玩具王国，
玩具王国，
外销输出
有
是第一大，
是，没错，台湾玩具很有名啊，
真的
那个年代，
之所以提到这个部分，
是
因为这个从学校毕业之后呢，
是
我第一个职场的一个产业呢，就是模具这个制造的一个工厂，
是模具制造工厂。
我在里面担任机构设计，
机构设计，
因为有
专业，
对啊，
模具设计的基础，所以呢，就更有自信，
对，
这进阶。从事所谓的机构设计，
挑战下一阶。
是，
那其实所谓的小朋友的玩具，
对，
其实都是大人设计，
先
去玩过，觉得 OK 的。
对，是啊。所以说，你当时有设计玩具吗？
哦，有。那这个认真投入的一个过程当中，曾经为了有一次这个送产品到德国。纽伦堡去参展，
好棒，
这个近2天2夜没有休息
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能够把最棒的一个产品
是
把它设计出来打样完成，
对，
能够送到那个地方去参展。
那时候真的，
这就是
玩具王国，
真的
在德国扬眉吐气。
有这样的一个历练，
是
也是自己这个小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对，
那这个机构尤其在玩具算是 充分发挥的一种产品。
是，
嗯，
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后啊，玩具之后又到了啊另外啊一家公司去服务。
哦，
嗯，
什么类别的公司
啊？说来又是一个四五年级的回忆。
哦，
它是一家
对
啊专门从事生产回带机，
回带机那个录音带的，
录音带的，
以前有这个贝塔还 VHS 的
录
音
带，
对对，
大带小带，
哎，那个时候很红很蓬勃，
哎，哎呀，那个时候家家必备啊，
跟 iPhone 一样，
真的。
那我服务的这家公司呢，哎，也是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外销产量哎最大的一家公司。嗯，
哦，
我的印象是汽车造型的回带机。
哦哦，啊，那个
汽车造型的回带机。
回带机，嗯，
说到这个就有几分骄傲跟各位分享。
是，
哎，
果然就是
大，
在这个汽车造型之前是四四方方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就是哦，第一台汽车造型的回带机是由我设计的，
哦，
哎呀，
开山始祖，
开山始祖啊，
教练，原来啊，
原
来，
我那个年代就已经，哦，
小
时
候的回忆，
小时候的回忆，
嗯，
真的，
这不只是台湾，这我可能全世界都在笑，
嗯，当时就有所谓的台湾之光啊，
是，
只是现在才告诉大家，
真的，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产品有哦所谓的啊，哦，这个啊，哦衰退的时候，
嗯，
那从四四方方的一个回带机
对
变成有造型的，
嗯，
车型回带机
是，
哦，那又创造了这样的产品的第二春。
对，
好夯啊，
没错没错，
那当然也很荣幸在，哦，这个该年度，哦，得到，哦，美国，哦，最佳年度产品设计奖的一个
啊，
打败美国人，
打败美国人，
哦，我的天哪，
我的天天啊，
是，
嗯，这个每一段的一个经历，哦，我认为，哦，都是自己一个学习很宝贵的一个养分。
对对对对对。
那以这样的一个，哦，学习奠定，哦，不同的一个能量，
是
能够让自己更踏实的，哦，走稳下一步。
是，的确是。
那延伸前面的，哦，这个画图的一个喜好，
对，
开始去学制图，然后学模具设计。
是。
那更有自信做啊机构设计等等，是啊，显然哎，我的这个生命基因里面啊，跟画图设计哎脱离不了关系。
对呀，对呀，对呀。嗯，
那如果啊，这个听众朋友啊有兴趣啊做从事啊产品研发 R&D 的工作的话，
是
啊，那我会建议哎，这个要先对啊这个美学啊，这个有兴趣，
是
那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跟观念，
是
那再投入的话，哎，才不会觉得累。
哦，有热情，
是
因为在职场上我们都了解啊，如果从事一个没有兴趣的一个工作，
对
或职业的话，
对，
其实很难长久，
真的
很
累，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啊，例如前面提到的，可以两天两夜不睡觉，为了赶作品，哎，那就是因为兴趣使然，
真的就
是
一种热情啊。
没错，没错，没错。嗯，
延续这样的一个喜好，哎，那之后啊，这个有机会啊，跟朋友合伙也成立了所谓的产品设计的一个公司。
公司，
嗯，是
哦，然后提供各企业需要各产品设计的服务。
没错，
哎，是，
这个相信，哎，这个男孩子，想必多多少少，哎，都有创业的念头，
是
啊，
那圣博也不例外，
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哎，就进入另外一个啊不同挑战的一个阶段，
哦，
嗯，以前在公司，对，
真的
在公司上班啊，那当然是啊，领老板的薪水，也比较没有那个压力，
领钱还可以骂他两句，薪水下个月还是入账。
但是啊，如果创业，哎，这个盈亏自理啊，必须面对所有的挑战。
真的，真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不同的一个收获。
是，
那就啊，延伸到哎，把自己学过的有关哎企业管理的一些概念，哎，可以在啊那个阶段哎真正的啊实际的加以运用，
落实运用哦，
嗯，更重要 难能可贵的一些经验，就是面对这个企业主的一个沟通接洽，
对
啊，以及如何为这个中小企业找到产品设计上的一些解决方案。
是，天哪，是难上加难的。
对啊，解决方案呢？
嗯，没错。
其实像解决问题这个能力哦。解决方案这件事，哎，是现在我们在职场上常常需要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元素啊，真的
例如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经验，
对，
那我们知道我们服务的这些企业呢，它往往会拿一个这个别人的产品，
对，
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对，
那他希望他的产品也能具备这样的一个新的功能，
是，
但是对不起，它本身如果有专利的话，
那就尴尬，
那我们的挑战就来了，
就来了，对，
那我们就要发挥这个专业机构设计的能力，产品设计的能力，
是
如何避开别人的专利范围，但是呢，仍然能够产生同样的一个新的功能，
哇，好挑战呐！
是
啊，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存在的一个价值。
没错。
那在产品设计的一个种类来说，也林林总总。
对
啊，那例如这个前面说的回带机啦，玩具啦，
对
我也设计过女生的粉饼哦。
粉饼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接触，我也才了解有所谓的眉笔这个腮红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化妆的一些，
太有趣了，
对啊，
那也是要设计的，这些东西小东西怎么放在一起，放得又好看，又可以收放自如，这也是一种机构设计，
是吧？显然大B老师也是经验丰富，
学老婆，
哎呀，学老婆，都懂。
在这个设计产品的过程当中，其中很值得挑战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也设计过所谓的即可拍相机，
即可拍那就复杂了。
对啊，
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小方盒里面，
对，
是
组合了近60个零件，
60个，
对，而且还能够拍出照片，
真的
啊，
那这个也是在我这个产品设计的一个历练过程当中，算是最有挑战的一种，
我相信是。哇，小小的一个盒子，对啊对啊，塞60个零件呢，
是
60个，我把它一个一个放好都有困难的，
真的。
如果要拆开破坏是很简单，
但
要把它组合完整，那可就是挑战。
没错。
除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说，之后这个还有得到奖项的产品也许也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下。那就是我后期有参与设计这个天文望远镜。
天文望远镜。
天哪。
我的设计呢是把传统这个单筒式的天文望远镜把它拆解成可以组合式的。
对，
组合式的。
对。那这个中间的一个最大差异就是传统那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不便于这个
携带。
哎，
对，真的。
那如经过设计改良成为组合拆解的一种方式的话，一般的轿车就可以把它拆解放在后车厢到山上去观星。
是很重要的。
对，这段的路上我发现这个余教练不断在生命里面，我感受到一种画面叫做砍掉重练。可是这次每次砍掉重练它又蜕变成可能余教练 1.0, 余教练 2.0, 余教练 3.0, 这个砍掉其实并不是走向这个低谷，而是呢愿意去顺应这个时代的改变。以前 VHS 的这个录像带那我做出来大受欢迎。结果呢遇到了瓶颈，我尝试呢在做这个汽车造型的。可是当这个产业不再红的时候呢，我在尝试去做其他的这个产业。我在这边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学习我们余教练的勇敢。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故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来到职场好给力啊！我是你的主持人齐翔。哇 ，Ben， 我们的于教练哦，真的好不简单哦。
嘿、hey, ，真的呢。其实哦，刚刚于教练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整个求学，包含他在职场上的一些，我想哦，叫做大风大浪都不为过啊，随时砍掉重练呐、啊。
是。
但是人生哦，像现在其实事业都有一个成就了。现在我们的于教练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再跟我们一起聊聊呢？
嗯，这个说宝贵的经验不敢讲啊，
是，
倒是有一些啊学习的一些啊过程啊、哦，可以跟各位交流一下。
真的是谦虚了，
是是是。
不管是求学的阶段啊，或者是在职场的一个成长。
对、
我想脱离不了一个重要的元素，
是
就是保持学习的一个心态，
真的，
这很重要。是，
基于这样的哦，个人的一个学习需求啊，
对，
那也有幸啊参加了一些社团，
是、
做不同啊面向的一个学习，
对呀、
那例如啊，我有参与这个。培养口语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社团，
口语表达这是很重要的能力哦。
对，
在这个社团的接触之后呢，也延伸到所谓青商会，那甚至也有机会接任这个社团的一个理事长。
哇，
理事长好，
是太不简单。
重点不在于那个头衔，而是说，在那个当下有没有把握。这个必要的一些机会去学更多自己这个可以当做这个成长养分的一些东西。
是是是是，
真的真的。
那口语表达社团算来也是17年前的一个这个参与的一个经历了。
哇，人说十年磨一剑，好像一刀一剑都磨出来。
那这个社团
是
这个持续仍然有在参与。
是是是。
之所以这个让我可以持续参与这样的一个类型的社团，主要一方面我们是在那个社团学习成长。
对对对。
那有机会这个学有心得呢，
是
也进一步找一些这个受邀的机会呢，回馈跟分享有过的一些个人成长经验。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人际互动的一个经验。
17年的坚持的，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们在社团当中刚刚有提到有一段在青商会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啊，是
接任秘书长那一年算是最刺激的一年。
哦，怎么说？
这个陪着我们会长上山下海。
对，
那各位一定要把握不同这个职场也好，社团也好，
是
角色的一个扮演跟
角色。是，真的。
那例如刚刚会提到这个秘书长一职那基本上他就会整理很多会务的一些记录，
对，
等等的一些撰写。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偶尔呢，还可以帮会长操刀写个致贺文啊。
是是，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历练。
是啊，是啊，是啊，
一个学习，
有点文笔，有点口才。
对，那记得为了争取这个所谓世界青商总会的讲师认证，
是
世界
青商
两天三夜，
对对，
杀到高雄去上课，
是是是是，
辛苦了辛苦了。
这个回想起来，都是很棒的，很过瘾的一个过程。
也认识很多企业家，都是青商嘛，对自己的产业一定会有帮助。
没错。在这个口语表达学习，甚至青商会以及社团理事长这样的一个点点滴滴，
对，
从过去的一个听人家演说
是
的一个受惠者，
对 对, 对，
那也这个无形中慢慢的点燃自己，如果有机会能够站在讲台上，
对，
当一个称职的讲师，或者有宝贵经验的一个讲师，可以分享给别人。 对，来做一个经验交流，
嗯，
而有所帮助于别人的话，
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真的真的，
所以自己呢这个基于这样想更上一层楼，跟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争取，
对，
也开始投入了这个专业讲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是哇，你有之前渊博的知识，还有不断的这个跨领域的这个学习，再加上口语表达训练，哇，那这样子一定会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
真的真的，
嗯，
这个两位这个太过夸奖了那因为是个人的资质鲁钝了，
没有，
所以必须花更长的时间。
于教练呢，我们看到最明显特质就是谦虚，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谦虚。
我们大家真的在上
要学习，要学习，
是，
实在是不敢当那这个讲师之路这个说来呢，也是有一番精彩之处啊。
嗯，是。
那从这个小小的一个单元
是
心得的一个分享，
对，
那慢慢的这个有机会到社团啊、学校或机关团体也去做分享，那这个显然自己的一个努力也算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成绩，
是
一步一脚印，大家都看得到，
真的真的真的，
当然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是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是即使是同样一班同一班学员，那来听同样的主题，我都必须给他有新的东西带回去。
真的，
同一班学员来听新的主题，他给新的收获，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嗯，
还记得我前面有提到，从学校毕业，
对，
我一直持续有在做简报的习惯。
是，
是，用上了，
没错
啊，累积了17年哈，对不对？用上了，哇，
是，
所以有人也会这么形容嘛，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就像大B老师说的一样，
真的，哇，
那这样的一个累积跟学习，这个慢慢的也凝聚成个人的一个算是小小的特色，
是
那总是希望给人精辟的一些内容，
对，
可以带回去实用的一些观念这个都是自己一直自勉的一部分，
是，太棒了，
在讲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延伸之后呢，我也希望有机会对于所谓的中小企业有更多服务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个前年
对
那也花一段时间
是
去做专业的一个学习
哪方面的专业的学习呢？
就是气管顾问师的一个培训，
一开始讲到的气管顾问师是
也顺利取得国际认证的一个证照，
是哇，
那希望延续前面的一些学习，
对，
跟专业能力的一个养成，
是
有机会能够提供中小企业更多的一些服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微利时代，而且
现在微利
是全世界这个地球是平的一个概念，在这个地球村无国界的一个竞争，
对，
那尤其在这个资源稀少的一个台湾来说，
是，
从过去的这个劳力的一个赚劳力财，
对，
那进一步要赚的是管理财，
管理财是没错，
所以我积极的在这个部分也做了一些学习，
对，
因此这个希望而后在这个部分能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发挥。
嗯，哇，我相信于教练像这样子有经历，有宝贵的经验，那甚至他都有实务非常丰富的一个操作的实务的一个经历手法这个在企业的讲师里面这是非常珍贵的。
没错，而且呢，其实许多人可能会踏着相同的这个路哦，哎，慢慢慢慢出来，成为一个这个分享者。可是呢，于教练是他非常非常多哎，这个不同的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砍掉重练，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哦，这就可以开门课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个讲师磨了这个17年，那更可以开门课了。那另外一个，在这个企业运营哦，如何经营哦，还有这么样强的实务经验哦，哇，真的是哎，觉得于教练哦，绝对不要只来上一集，还有更多更多。可以挖宝的。那接下来我觉得这本书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这个内容，就是哦，于老师有跟我们分享所谓的他的这个人生建议。因为我觉得可以请这个于老师哦来分享一下。哦，一开始哦您提到所谓设计，其实不只是拿起笔来做一个设计，不是说我要去设计一个产品的一个设计，您听到那就是设计，就是创造新的可能。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哦，于教练哦，哎，针对这一点哦，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的看法？
嗯，这个部分啊，应该可以从我的一个实务经验当中啊来做比喻。在我接很多设计案啊来处理的一个过程当中，基本上啊我们是没有选择 case 的。权利
哦，
但是我们只有啊，依据客户的一个要求，
对，
找到可以解决的最佳方案。
是是是。
那这也就是啊，如何在啊别人的一个要求或限制条件下，哎，找到哎最佳的一个啊解决方法。
对，
那能够做好我们的一个服务。
是，
我想这个都是身为啊设计人。该有的一个认知
哦，是我好喜欢里面一句话哦，别忘了要比昨天的自己更优秀。哇，我们圣博教练于教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这个就可以接续前面有提到的，哎，当我开始选择讲师的一个角色与学习的时候，
是
哎，那自我的期许就是啊，不断要给予啊学员有一些新的东西带回去。
是，
真的。
那这个就啊，必须先啊，要求自己也的确能够啊，每天有哎新的学习啊，新的啊成长啊，观念的一个啊调整等等。只有自己不断的翻新啊，才有机会啊，给别人更多的创新。
是真的，唯有不断的翻新才能给别人不断的创新。
是是是，
哦，好，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讲都讲到我们心坎里啊，
没错，
动人啊，好动人啊。
是，
但我们讲于教练的经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哦，可是我们发现于教练的经验它是可以转换的呢。这个部分也该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再简单的说明一下您的想法呢？
好的，能量是可以转换，这个相信其实每个人在生活的实际面向当中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
能量不灭，
啊，
没错没错。
那例如举个例子那当我们学会这个煮好一道菜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先要找到好的材料那控制好这个火候再加上这个炒菜的一些技巧。那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延伸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运用。例如我今天要办一个活动，那我就要先找好这个材料，人事物这些资源如何去做妥善的一个安排。那控制好火候，就好像控制这个现场的一个氛围，让它的一个气氛控制在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一个很顺畅的方式来做处理。
是，哇，我觉得于教练最后这段说法带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许多人可能觉得我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就要转换，而于教练他是带着这个能量不变，我要把从前的经验呢复制在下一个成功当中，所以他越变 越成功，他现在在这么多的面向，不管是在企业的经营，不管是在这个演讲哦，这个上面呢，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我相信他其来有志。今天很感谢于教练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谢谢于教练，谢谢，
谢谢于教练，
好，谢谢大家。